今天为大家邀请到口碑卓越、拥有30年经验的房地产经纪人举莲娜丽李文。请问买房子时要做什么样的准备工作呢？
第一，要了解自己的经济能力；第二，挑选一个可以信任、非常有经验的经纪人，给您做一个市场的简报；第三，锁定一个理想的居住环境，规划贷款与经济能力是否切合。
请咨询九连拿力650-857-1000。
欢迎广告一站搞定。东方设计专业于酒楼、餐馆广告设计、菜谱设计、美食摄影、灯箱广告、餐厅策划等等，有兴趣就快点打电话联系关先生吧。他的电话是415-682-7777，415-682-7777，还可以浏览他们的网站 professionalmenu.com。 东方餐饮广告设计公司，太棒了。湾区新城中文电台，一个拥有国粤双语的全方位资讯电台，一个可以为您的商业、您的产品增加更多知名度的电台。如要投放广告，请致电18888898890，18888898890留言查询，或电邮至 info@bayareametro.com。至真至诚，全心为您服务，尽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我是诗语专栏的主持人丽君，在这里跟大家拜个年吧，大家过年好。那么顺便呢，也跟听众朋友们预告一下，在接下来的新的 January 元月里呢，我们的诗语专栏将会围绕着时尚与 model 这个主题，届时请有兴趣的朋友准时收听，在每个星期二、星期四下午的3:30至4:00 FM92.3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曲线美是衡量女性形体美的重要标志，而女性三围、胸围、腰围、臀围又是构成曲线美的核心因素。那么怎样衡量女性的三围是否标准呢？健美专家根据国人的体质体型，结合健身运动对人体形态和体质的影响等因素，研究归纳出计算女性标准三围的方法。胸围等于身高乘以0.535，腰围等于身高乘以0.365，臀围呢等于身高乘以0.565。实际计算得出的指数与标准指数加减3厘米都是属于标准的，小于5厘米呢，说明过于苗条偏瘦；大于5厘米呢，说明过于丰满偏胖。但是职业女模特的三围标准与此不同，由于职业的需要，她们的三围标准与正常的标准有一定的差距。一般女性三围的比例是：胸围约等于臀围，腰围呢比胸围或臀围约小23厘米。通过测量计算，如果发现哪个纬度与标准数据有差距，则可以通过健美运动来弥补矫正。因为针对性的健美运动能加强三围的协调发展，防止比例失调。此外呢，健美锻炼还能使身体各部位的肌肉与脂肪分布均匀，有利于整个体格的健美。那么对于古代中国美女的三围标准又有什么不同的描述呢？我们来看看胸围。古代中国人对女性的胸围要求并不高。那么腰围呢？公元前6世纪的楚灵王偏爱纤细细腰的女子，与楚襄皇同时的楚人宋玉，在其《登徒子好色赋》中，对那位漂亮的东家之子也有腰如素素的描写有所偏爱。不过纤细腰身似乎只是仅楚一代的风尚，而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只要腰身和整个身材配合得宜，宽与窄都无所谓。粗腰美其名曰小满腰， 细腰，美其名曰杨柳腰。不过腰无论粗细，一定要轻盈灵活，走动时才能摇曳身姿，具有曲线玲珑之美。那三围中的臀围呢？它的丰满与否成为古代中国美女的重要条件之一。其原因，中国人认为臀部浑圆的女人会多生孩子。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古代农业社会里，臀部的丰满成为古代中国美女的重要条件之一。模特是由英文的 model 音译而来，模特在体型、相貌、气质、文化基础、职业感觉、展示能力等方面具有一定的条件，并有良好的对服装设计、制作与面料、配件以及音乐、舞台灯光等具有一定的领悟能力。一般身材高挑。 Model 英文名字 Model 被解释成模型、模式、模特儿。如果一个人具有了某种商业使用目的，他就成为了 model。 要成为时装模特，必须具有哪些条件呢？是不是只要有较高的身材就可以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前段时间有媒体报道，在一次举办时装大赛时，70%以上的参赛者都是具有大专以上的学历，而且他们当中相当一部分人具有本科学历，他们不但在身材和外貌上无可挑剔，而且在文化水平方面、在言谈举止方面都是令人称赞的。要成为一个时装模特，要具有良好的身材和相貌的基础，和其他因素的配合，如个人的气质、文化基础、人格素养、展示服装的能力等等内在的素质，才能成为一个成功的模特。所以作为一个模特，他应具备各方面的综合素质，总结起来有体型、相貌、气质、文化基础、职业感觉、展示能力等等几方面的条件。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体型。身高是模特所具备的最基础的条件。女服装模特一般身高在1.72米至1.85米之间。如今世界上的几位超级名模，如 Sandy、 克劳夫、克劳迪亚·西费等等人，身高都在1.82米左右。女广告模特一般身高在1.66米以上。男性模特的身高一般在1.80米至1.90米之间，胸围是86至90厘米，腰围是63至78厘米，体重在70到80公斤之间。和谐的身体比例是模特重要的生理基础。对于人体形式美的体现者模特来说，在评判他们的体型是否和谐时，我们可以以黄金分隔率来作为参考。上下身比例对模特的要求是下身长于上身，大小腿比例，小腿与大腿比例接近相等或略长于大腿。头身比例，头长为身长的1/7至1/8为佳，娇小的头颅会使身材显得更灵巧。三围，胸不能太挺，垫要窄，垫肉不能下坠。相貌，相貌虽然不像身材那么突出，但也是十分重要的形象因素。对于模特而言，理想的头型是椭圆形，脸型不宜宽，可以稍长一些。五官端正是最起码的要求，不用十分漂亮，只要有个性，照样可以脱颖而出。气质，一个优秀的模特往往是具有与众不同的气质的，它包括人的姿势、表情、神态、言谈举止等方面。作为一名模特，仅有良好的身材和五官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具备了良好的气质，才能烘托出美妙的时装。所以对于模特来说，时时注意自己的内在修养和外表仪态是十分重要的。文化基础，在人们的心目中， 只要有较高的身材、漂亮的面孔，就可以成为一个好的模特。其实这种理解是错误的。事实告诉我们，尽管受教育程度与文化素养不是绝对一致的概念，但是没有进入高等学校的模特还是要通过其他途径获得一些必要的知识的。试想，一个有文化基础的模特，他对不同的服装风格就有各种独特的表演方式，这样就便于形成自己的个性，在职业上就容易发展。其实有很多文化知识是跟模特表演有着莫大的关系的，例如音乐知识、舞蹈知识、服装设计、摄影艺术、舞台灯光等等，都是从事模特专业的人所必须知道的。这些东西即使无法精通，也要熟悉。职业感觉，模特的职业感觉一般包括服装感觉和舞台感觉。所谓服装感觉，就是对服装的一种直觉判断，既能熟悉服装潮流，懂得哪一种款式适合哪种形体和气质的人，精通自己形象的个性要求。通俗来说，就是凭着自己的直觉能摸索到最硬的潮流，并依据潮流信息进行穿着打扮。那么我们经常看到一些相貌长得不错的人上了舞台一点神韵都没有，这就跟舞台感觉有关。舞台感觉是跟个人的天分有关，但后天的培养也是很重要的。我们经常看到一些超级的名模，他们在进行时装表演时，往往是进入了一种得心应手、旁若无人的境界，一举一动都能把时装的美妙之处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们的这种舞台感觉往往能将表演艺术带进巅峰状态。展示能力，一般展示能力包括舞台表演技巧和展示服装能力两方面。无论哪一种模特，他们应具备在 T 型台上走台的技巧。舞台表演技巧一般都是靠经过专业的训练而培养出来的。时装表演一般要求模特能理解设计师的设计意图，以及编导安排音乐、走台方式的目的所在。这些要求的内容就是模特所必须具备的展示服装能力。那么以上六点呢，就是要成为一个合格的模特所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作为一位优秀的模特，不仅要具有较好的生理条件、文化基础，还要对服装设计、制作与面料、配件以及音乐、舞台灯光等具有一定的领悟能力。模特的工作场所在 T 型台上，若要在台上取得成功，就必须在台下进行各种与之相关的素质的培养。一代服装设计大师奥迪为什么将时装模特称之为服装演员，可能就是这个道理吧。那么说到名模呢，尤其是我们中国诸多的模特当中，第一位登上法国版 Vogue 杂志封面的亚洲模特又是谁呢？那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FM92.3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少林门功夫学院是一所传授正统中国功夫，如李小龙的截拳道、双截棍及少林南北拳术、刀枪剑棍、醉拳、醉棍、太极养生气功、内功等，适合各种年龄，特聘国家级教练钟永济亲自教授。你想送给孩子一生最好的礼物吗？就请将他送到少林门。报名热线650-548-9988，650-548-9988。
无忧缘律，解你近忧。孙武说风水与命理健康，每周四上午11点到12点 FM92.3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电话408-773-1556，408-773-1556。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现正招请营业代表多名，需懂国粤语，勤奋敬业，有经验者优先，内涵绝对保密。有意者请将个人简历电邮到 info@bayareametro.com， 或者传真简历到我们的全美客服热线1888-889-8890。 1-888-889-8890，请注明您的应征职位。
想要更安定的生活和更高回报的投资，就应该靠一个英明的理财顾问，雷端健 Daniel Loy， 一个绝对专业可靠的理财专家，为您开扇一道成功的大门。雷端健理财事务所电话408-329-7549，408-329-7549，地址是20480 Pacific Drive Still A Cupertino。
听众朋友好，谢谢你回来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 92.3，我是丽君，正在带领的是诗语专栏节目。那么说到中国的名模呢，杜鹃是第一位登上法国版 Vogue、 华尔街日报第一页和时代周刊封面的亚洲模特，她被 Style.com 排名为本季全球十大模特之一，她是人们心目中中国美丽女子的完美印象。杜鹃于2006年出道，在巴黎春夏高级定制时装秀中首度登场。自此之后呢，杜鹃与多位时装界最具盛名的摄影大师合作，她曾替不少极具影响力的杂志拍摄时装专辑，例如 French Vogue、 Italian Vogue。20多年前，上海的一户普通人家诞生了一个女孩。如果硬要说这个家庭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女孩爸爸妈妈的个子都很高，妈妈1.70米，爸爸1.80米。或许他们从没想到过女儿长大后身高居然可以直逼父亲，于是在她7岁这一年被送去少年宫学跳芭蕾舞。芭蕾是残酷的艺术，和杜鹃本人喜欢的羽毛球运动不一样，芭蕾不是游戏，它逼人学会优雅的内练，还要教会你不动声色的战斗和进攻，夺取属于自己的完美舞台。小小年纪就背负竞争上的精神压力和肉体上力求完美的紧绷状态，杜鹃常常是疲劳的。我对芭蕾的热情让我可以吃苦，今天我在欧美发展模特事业的现实压力和过去在芭蕾舞里吃苦的经验比起来，简直不算什么。模特之间的明争暗斗有时候看上去未免行于狰狞，外国人早已习惯了这种响枪明火，国人却一直难以接受。杜鹃虽已成名，却从未被非议，大抵是因为巴黎教会了她表现与张扬、竞争与踩人之间的火候。其实我早已习惯这种竞争，学习芭蕾舞时与同学们住在一起、睡在一起，练习、上课都在一起，虽然下课之后都是好朋友，但彼此都暗暗的较劲，那时的竞争和现在面对的很相似，大家彼此心照不宣，所以我现在不会因为这种竞争压力而神经紧张。终于有一天舞蹈老师告诉他，你已经不再适合跳舞了。这个时候的杜鹃鞋号39码，肩宽43厘米，而身高1.79米，能够配她的男舞伴身高至少要在192公分以上。天哪，这简直是天书奇谈。摆在杜鹃面前有两条路，一是进上海芭蕾舞团，二是报考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分校。很显然前一条路被堵死了，她只能选择后一条路。2002年上海戏剧学院毕业后，他去影楼拍了一些现在看来不堪入目的艺术照，投奔他认为中国最好的模特经纪公司新丝路模特机构。正逢2002年新丝路模特大赛，几天培训后杜鹃参赛并意外地拿了冠军，签约新丝路。 根据大赛评委新丝路总裁李小白的说法，杜鹃的一段芭蕾舞打动了他。杜鹃的高挑美丽粉碎了他的芭蕾梦，却成就了他在另一个舞台上的光芒。如果吕燕不曾遇到著名摄影师冯海和著名化妆师李东田，如果凯特摩斯不曾遇到摄影师也是他的前男友，如果杰塞尔15岁在商场吃汉堡时没有被模特儿公司看中，他们或许永远没有出头之日。转换了身份做模特的杜鹃同样拥有自己的贵人。参加莱卡风尚模特大典时，他认识了时尚策划人蔡伟志，继而是日后成为 Vogue 中国版主编的张宇。前者力挺杜鹃代言首个国际时尚品牌 Shanghai Tan， 使他引起时尚中人的注意，而后者呢，则给了他争取上中国版 Vogue 封面的机会。一般来说，被时尚界的高手们看中，就算你不想走红也很难。而杜鹃在国际时装界的崭露头角，就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机会，因此很多人都说她运气好，只用了半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从国内到国际的身份转换过程，使这些人都忘记了一点，日子不是一挥手就过去的，大红大紫只是这一年的事情，之前的6年都是漫长的酝酿，有几个人听说过杜鹃的名字呢？眼前身边的同伴一个个春风得意，杜鹃不可能没有失落。一筹莫展的时候，最好去看石匠敲打石块，也许已经打击了几十次仍不见裂缝，可是就在第100下的时候，石块终于裂开了。我们知道那绝不是最后一击才成功的，而是前面99次所奠定的基础。成功靠努力而至，不靠希望。时尚圈的轮回魔杖再也不用过以前那种像菜市场代售蔬菜一样的生活了。那时候一个品牌会把所有看上的模特一窝蜂叫来，聚在大厅暗号叫人，品牌之间时常打架，模特也被耗在那里，一天只有2-3个小时洗澡换衣服，一次中国大饭店的面试从夜里12点开始，持续到早上6-7点，所有模特趴在地毯上睡觉，叫到谁谁进去，有的睡得太沉怎么也叫不醒，恍如隔世的感觉。而现在他已经飞来飞去都是商务舱或是头等舱了，经常就是10几个小时连续飞到一个地方，工作好几个小时又直奔机场，常常是在飞机上才是我唯一睡觉的时间，甚至有时候我一上飞机就立即开始敷面膜，不是头等舱的话恐怕吓坏很多乘客哦。事实上经纪公司愿意花更多的钱安排好的舱位车接送，也是为了让我保持最好的状态。前后对比不一样的是受到的礼遇，一样的是累死人的日程表。当其他20多岁的女孩子还在无忧无虑享受青春时，同样年纪的杜鹃清醒地明白盛极必衰的道理。我现在还在想，能够连续5个顶级品牌的广告，是不是因为正好赶上了这些品牌纷纷进驻中国的大环境？这个记录是否可以写入我的历史呢？亚洲模特毕竟不是时尚界的主流，我就算能够达到支流上最顶尖的位置，但要进入主流实在太难。纽约时装周，曼哈顿街头随处可见这样的女孩，高瘦素面平底鞋，她们在十字路口与穿西装的上班族啃着三明治的流浪汉一起等红灯，她们是赶着面试的模特。冲进面试大楼第一件事是掏出高跟鞋换上，疲惫地坐在老式楼梯上排队，面试结束的女孩从楼上下来，蹬掉了高跟鞋，点上一支烟，穿上平底鞋又匆匆出门。中国模特杜鹃就其中的一员。杜鹃身高1.79米，却没有咄咄逼人的美，她像只小白兔，安静纤弱， 她说自己天生爱静。1986年，杜鹃出生在上海普通人家，7岁时被送去少年宫学跳芭蕾，2000年考上了上海舞蹈学院芭蕾舞专业。由于她个子太高，找不到男孩子配舞，当时周围的人都建议她做模特。2002年，她去影楼拍了一些现在看来不堪入目的艺术照，踹着他们投奔了他认为中国最好的模特经纪公司新丝路模特机构。正逢2002年新丝路模特大赛，几天培训后，杜鹃参赛意外了拿了冠军，签约新丝路。有人说我缺少张扬，但狂野可化在一个眼神一个小动作中，安静是我不想改变也不能改变的独特气质。作为模特的杜鹃一开始就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她身上有一种独特的气质，像一个精灵，透明温婉，兼具西方人的冷艳和东方人的神秘。超模名号在中国很常见，但标准却莫衷一是。新丝路总裁李小白说，标准只有一个，碎单。国际上将超模的标准分为三部分：走大牌秀的经历、广告代言的数量与质量、在时尚媒体的曝光率。国际 T 台走一遭的杜鹃拿到了五大品牌的广告代言，博得国内国际时尚媒体的赏识。无论哪个方面，她都值得获得这个称号。但是今年的纽约时装周，杜鹃在模特名单上第一次被称为超模时，她却淡淡地说，相对而言吧，可能那场表演让他们觉得我比较超模。还是小白兔一样的浅笑，聪明的女人对自己的人生很有把握。那听众朋友们，谢谢你收听湾区星辰中文电台 FM92.3， 我是丽晶，正在带领的是诗语专栏节目。那我们的节目将在每个星期二、星期四下午的3:30至4:00为您播出。好，我们在下一期的节目中再见。